第九集。相比来讲，这糕饼铺的情况要好一些，早点排队呢都能买着，不需要靠运气。就这样，靠着压榨孩子们，三家大人都置办上了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肉和糕饼零食。这刚买到肉，庄超英就呐呐地和妻子说，他爸妈和他弟弟一家要来吃饭。庄家人要来吃饭，黄玲就切了一上午的菜。宋莹自诩厨艺不错，但可是见识了黄玲出神入化的刀工之后，那也是自愧不如啊。这一到冬天，蔬菜种类少，易于储存的萝卜、胡萝卜、南瓜就挑起了大梁。黄玲切了一上午的萝卜丝儿、胡萝卜丝儿，配上切得极细极细的肉丝儿，炒出了满满四大盆菜。萝卜丝儿炒肉丝儿，胡萝卜丝儿炒肉丝儿，南瓜丝儿炒肉丝儿，胡萝卜丝儿炒南瓜丝儿，色香味俱全，煞是好看。庄超英是家中的长子，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爷爷奶奶偏心同住的小儿子庄敢美一家，对大儿子庄超英一家是嘴上亲热，行为为零。黄玲两个月子那都是胡乱做的，庄突南和庄小婷兄妹都是产后三个月被迫送到棉纺厂托儿所长大的。黄玲对公婆的感情从刚结婚时的尊重亲近到现在的冷漠淡然，冷漠到几近于无，就像他刀下的肉丝儿，细不可见。当晚东厢房内就传出了刻意压制但激烈的争吵声。
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动辄来吃饭你笑眯眯的，爱国爱华还没吃你一口饭呢，你就拉个脸，你干什么呀？
动辄吃他自家的米，他每天的饭盒都满满登登的，宋莹是在借机贴补图南。
那爱国爱华是两个孩子，
你爸一张嘴千双筷子就想把他们送过来过寒假，一个字也不提定量。图南正在长个儿，定量压根儿不够吃的，占了小婷的不少定量才勉强吃饱，再来两个半大小子吃什么喝什么，全家人喝西北风啊。
你还是庄家的大嫂。
庄家大嫂又怎么样？你爸妈偏心你弟弟，你结婚前的工资一分没给你，你结婚就添了个脸盆还有热水瓶，我生两个孩子什么都没得。你弟结婚的时候，你妈还想拿我娘家陪嫁的缝纫机当彩礼，和我说哦，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要体面一些。我当时听得都愣了，你妈也知道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啊。
宋莹蹑手蹑脚出了屋门，想去巷口上公共厕所，无意间看到了庄家兄妹正站在院子里。月光轻薄，照在兄妹俩的脸上，纤毫毕现地照出了他们的惶恐和紧张。一月底的夜晚，寒意逼人。宋莹悄声地回了屋，把林动辄从被窝里给挖了出来。
去把你图南哥哥和小婷叫进来，别说是妈妈让你叫的，就说炉子上炕了红薯，请他们进来吃。
黄玲没想到，刚搬了家，两间卧室暂时勉强能住下一家四口了。这庄小婷还和他们夫妻俩睡一间屋呢，婆家人就追上来了，要把庄敢美两个儿子庄爱国庄爱华硬塞过来过寒假，还美其名曰大伯可以辅导功课，图南也有伴一起玩。黄玲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脾气越来越大，大到完全压制不住对婆家的怒气了。她模糊地感觉到和搬家有关，或许是因为看到林武峰和宋莹对关系户的反击，或许是因为和宋莹对话越来越习惯直来直去，更或许是因为看到宋莹的霸道恣意，他羡慕之余心里也潜移默化的改变了。是啊，谁又想忍气吞声呢？以前类似的情况他都是默默忍受，但面上若无其事的工作生活，背地里自己想法消化掉负面情绪。但突然间他不想忍了。谁想忍气吞声呢？黄玲心中默念。
王八蛋，你们一家都他妈的是王八蛋。
痛快 尽管没说出口，只是在心里念念，但仅仅如此，他也觉得痛快。